今天是感恩节，也向大家献上感恩的问候啊。那么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守节与释放啊。这个经文都来自出埃及记啊。那么假如叫你形容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性啊，民族性啊，那大概我们打几个字去啊，比方说我们说法国人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民族，对吧？啊，德国人呢，就很严谨啊，就工程师他们做的东西都很精到。英国人呢，啊，很绅士是吧？相比美国人啊，带着啊，因为有一直有皇家在那儿啊。他们也很会搞政治啊什么的。这那如果在就你形容以色列人啊，这个国家的人，这个犹太人啊，那他的民族性是什么呢？啊，也很精明啊，从事实上说很精明，会做生意。你看诺贝尔奖有很多是他们的啊，美国的华尔街是他们控制的啊。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民族呢，就是非常宗教性。啊，不管他在世俗上怎么样，他到最后啊，总是要回想到他祖先留下的东西，就是摩西五经里的东西，多半都是从埃及出埃及的路上塑造的这个民族的性格啊。那么出埃及呢，有几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这一路上走过来啊，到迦南之前，就塑造了一个以色列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象征。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神招了一个人啊，亚伯拉罕一个家族，所以以前的圣经就描写的一个家族的事情啊，包括他的后代啊，以撒的事情、雅各的事情、约瑟的事情啊等等都记在那边。从出埃及以后啊，在以色列就不做一个家族来写了，作为一个民族啊，整个被上帝拣选的一个民族啊，被拣选的族类。所以这个故事从应许之民转到上帝的选民这个概念，一直保存到现在啊，一直保存在耶稣时代更明显啊。法利赛人就认为他们是选民，这是那些后来信主的基督徒也认为犹太人选民，福音不应该给外邦人传，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延续到今天啊，几千年的历史啊，从犹太人建立啊，进了迦南，一直到被罗马人驱散啊，到1947年再恢复他的国家。他们每到危急的时候，每到身份遇到外族人，比如希特勒杀他们啊，到啊分散到外地的时候，他们总想起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就是出来这段路程啊。所以这一段路程在他们的民族的信仰上是非常关键的。那第二点呢，他是塑造了他以这个先知的历史啊，先知从这些开始啊，那摩西有律法出来的啊。那么在生命记里又重复，那么是在这里呢，就是看到救赎的观念啊，被上帝拯救的观念就从这里来了啊，于是延续到咱们现在啊，就被拯救的人啊，就是基督徒。那以色列对上帝的盼望就在这里啊，每当呢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起啊，那个时候啊，出埃及前有啊红海，后有追兵啊，他们竟然过来了啊。所以1947年一建国一就开始打仗，打了几次的中东战争，每一次都被克服啊。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历代的国防部长说啊，说当年摩西那么做啊，比现在差远了啊，因为当时摩西领的那百万人是乌合之众，啥也没有，手里也没有武器，也没有训练啊，竟然就把埃及训练精良的兵啊都给灭亡。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那个说我们今天啊，虽然那个时候他的兵也不行，所以他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周围有很多国家关注我们，重要的是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几次中东战争越打越大啊，这个国家，所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都没有把他弄死。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出埃及这段历史里面，他们精神的支柱啊。那第三呢，这是建立了神与人的关系啊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 啊，从那里开始啊。在这个就是他就说我是耶和华，总是在这个强调啊，是领你们出埃及来啊，就是从为奴的地方领出自由来。他建构了上帝跟人的关系啊。所以后来这个主耶稣出来之后也是连续这个关系，就是让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能够结下上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是建立了道德的起点啊，道德的起点。你看十诫里面有四条是对神的啊，有六条是民事法。那么你出埃及里面还有生命记里面很多很多条例都是很细则的民事法啊。你弄坏了人家东西你怎么赔偿，你打了人家怎么赔偿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是道德重新建立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民族一直到现在啊，到47年的时候混合起来组成这个国家，那可是从全世界各个国家去的啊，各个国家去带着各自国家的习俗和意识形态。比方说从苏联去的就带着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美国去的和从非洲去都不一样。最近还有去年啊，今年年初好像还从咱们开封去了五个犹太啊，据说是犹太后裔，但长得跟咱一样啊，人家是河南开封从唐代去移民啊，查他们的先祖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五个女性移民过去的啊，都带有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哎，他们合成一个国家以后就能凝聚成这个国家特有的意识形态啊，这跟中国人可真是不一样啊。你像台湾的人跟大陆的人绑在起来，今天是双十节，台湾的国庆，十月一日是那边的国庆，在海外国哪个国庆就知道你的意识形态随着哪边的认同啊，都是不合啊，这怎么再拧不起来。所以我就很感叹这个民族啊，就是因为有神在这里啊，不管你从哪个国家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民族风格，到了这个地方就能因着圣经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上帝的一个选民的特征啊。所以出埃及也象征着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从对神无知到初相识到初信一直到坚信啊，一个生命的旅程啊。那对于一个教会来说也是从职堂开始成长壮大的历程啊，建立一个群体啊。那出埃及的重点就是两个字啊，就是这四个字啊，守节和侍奉。因为我们都看到啊，守节啊，往下翻一个啊，那么这个守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以色列在埃及待了四百多少年？430年啊，从约瑟被卖去算起啊，一直到摩西回去领他们，大概我们从圣经上看430年啊，这些年里面啊，这个犹太人呢、啊，对希伯来人在就400年，您想想一个朝代啊，一个朝代还长呢啊，就是咱们明朝的300年，清朝也300年的历史，你想想根本就忘记了祖先是谁啊。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宗教特征都被当地人同化啊。我刚才念了几个他们饮食的状态啊，饮食状态是你看民书记这样记着，他们中间闲杂的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用括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还能记得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吃的东西啊，真是有点像山东人的啊，你看这些韭菜蒜葱啊，这都山东人好吃的东西啊，再喝点面就好饺子出来了啊，连再加上肉。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片啊，就是一个台湾的老兵啊，这个领着他的儿子孙子一块去到啊，去探亲去了啊，因为分隔了这么几十年。因为济南建设台就问他的这个孙子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他说我是台湾人啊。哎，那你为什么不认同是中国人呢？我爷爷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啊。那么这个两边啊，就是一个山东的老兵过去，两边分了大概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你看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就差距非常大啊。没有说浙江，在浙江的人问你哪里人，我是浙江人，我不是中国人啊，你说这样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但是在台湾啊，这好像是一个现在普遍的共识一样啊，我是台湾人，我不是，这是为什么？这又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分开了啊，这两个实际上原来在一起又分开了，然后现在呢造成这样。哎，当时的以色列人刚出来那会儿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所有的习惯全变了，一遭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在埃及虽然为奴隶但吃的也不错的，对吧？啊，就像我初期到97年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我餐馆里看到一个打工的一个协和医院的主治医师啊，那么就是不回去啊，虽然在这儿为奴也不回去当医生啊，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当医生多好啊，那这地位又高是吗？又在那里大厨在帮厨，他也不回去啊。那时候早期了嘛，现在都不一样啊。就是他们得了自由以后并不以为宝贝啊，还是顾念肉体上的事情，这样身份的认识也就变了，饮食习惯都变了。那么再往下看一节圣经啊，我们看啊，就是摩西啊，记得埃及的时候啊，那敬拜的习惯也变了啊。我看看啊，敬拜的习惯在32章一节啊。百姓见摩西不下山，聚拢到亚伦那里，他就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晓得遭受了什么事情啊。你会看到他们的敬拜习惯也变了，在埃及啊就敬拜很多的偶像啊，全国各地的偶像，可能他们本身就是制作偶像的能工巧匠啊，那时候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啊。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习惯于他们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没有神不行啊。他们把摩西都看成神啊，因为摩西到山上去领十诫看不到他啊，所以暂时看不到，他们就慌了，说：“哎，你为我们做一个神，免得我们迷失方向。”就是他们离不开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所以埃及这个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啊种类啊，这是一个变迁啊。其实当时摩西也不认识耶和华啊，就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在5章22节上面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啊，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啊，自从我见了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百姓。”在这一点，从摩西这个抱怨里头看，他对这个耶和华这个神一点都不认识，就是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啊！他没有认识到神是拯救的呢。就是这个过程中，摩西虽然奉了神的使命去做呢，他也是这样做啊，也是不认识啊。你这样的命令下来以后，让我的百姓更受苦啊。那么，耶和华怎么评论这帮人呢？啊，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7节里就这样讲的啊，这摩西吩咐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你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些已经败坏了啊，就是一种败坏了的百姓啊，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看到他们有时候也很伤心啊，我领着你出了红海，反正只要你有点事情你就想起埃及的生活啊。所以要塑造这么一个群体啊，很困难啊！你这把他这个群体意识要给塑造起来，从400年的历史再拖回来啊，就是来建造他的敬拜的起点、道德的起点，就要从慢慢开始 啊。所以上帝首先要建立他们是先离开罪恶的地方啊，你不要在埃及待着，你要到旷野去啊，到旷野去守节。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太舒适了，或者在那个地方受世俗的影响太大啊。所以他容百姓去，说跟法老在谈这个问题啊，说你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在旷野上我守节啊。然后这个守节啊，并不原文并不是节期啊，啊是叫朝圣的意思。那要是到了旷野去朝圣，去敬拜耶和华啊，原来他们的祖先是有这个习惯的啊。耶和华，让这个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干什么？他筑一个坛，啊，筑一个坛去来拜啊，一直到雅各都是这样子啊，筑个坛去拜，所以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他就不仅仅是要个人去筑坛了，他筑一个什么？他制造帐幕，啊，就是后来呢定居了以后啊，它是一个圣殿，这就是今天礼拜堂的一个初始点啊。我们敬拜从哪开始？从埃及路上的会幕开始啊。这守节有几个意思啊？首先，我们说是守节是信守名分的意思啊。已经在中国。那个以前呢啊，就是死了丈夫的妇女啊啊，为了就说我就这一个，我终身不嫁，那叫什么？这叫守节的妇女啊。那时候政府要给她立一个牌坊，叫什么？叫贞节牌坊啊，就这一个啊。那守节表示的遵守一个规矩啊，忠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信仰啊。所以今天我们从守节方面认定你民族来啊，你说华人的特征是什么啊？不管意识形态啊，你东南亚来的、台湾来的、大陆来的，不管哪里的华人啊，我们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哎，春节的时候过春节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啥，春运是中国特有的啊，就那几天，好几亿人坐火车、飞机。啊，这全世界没有的现象啊，就非要回去啊，这是一个身份特征。有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啊，那一般都是说这个非常隆重啊。你可以在海外你可以看到啊，凡是过春节的都是大中华文化圈啊。越南人过春节，他其实当时也是越南的中国的属国。韩国人、朝鲜人过春节啊，那他也当然是我们的楚国啊，甚至琉球人啊，琉球人跟日本人不一样啊，日本人不过春节啊，琉球人原来也是中国的楚国啊。他们这些东南亚的华人呢，我这个有些华人为主的国家，像这个新加坡啊，我们是按这个东西守一个节期来认定，哎，你也过春节，我也过春节，哎，咱们都是。这个时候都认同我们都是华人啊，别管是哪个意识形态。所以这时候耶和华来叫他们守节的意思呢，就是开始建立他的身份的认同啊。我们你看以色列人从这几个节啊，这个你看那个伊斯兰教的也是有几个节日啊，这开斋节了啊，什么这些啊，像这样的意思呢，就是建立神在他们里面的这个观念啊。其实他谈到我们中国人对神的观念的认识啊，其实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啊。你中国人就是拜神呢，其实那个时候拜神你可以看到甲骨文的啊，你仔细去了解一下甲骨文的，甲骨文是用画出来的文字啊，一些具象的东西它会画出来啊，因为他写那个现在的马字啊，狗、车，那是画出来的啊，经过篆字的演变，然后隶书啊，秦朝的末年、汉朝的时候演成隶书，是我们看得懂的。我们今天用的是隶书的字啊。再往以前啊，商周时期的这个甲骨文都不一样，那是画出来的啊。哎，具象的东西可以画。今天能看得懂啊，那你看那个车子啊，它就是表达一个轱辘啊，那个车子啊。抽象的东西怎么画的啊？你要是发怒的怒，你能画出怒气来吗？啊， 所以他抽象的东西就表达他心里怎么想这件事情啊。你比方说他想上帝的弟子啊，那想上帝的弟子，他肯定这是个他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个抽象的东西啊，他就画出了一种图形啊。今天哎，我的那个PowerPoint 上面有这个字啊，他画出来的就是现在那个地变之前是那么写的啊，就是像一个但后来人家发现啊，这个东西啊，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个字的啊？说古人怎么去想这个字呢？啊，那就是在哪里？在就发现他们当这个上这个进这个地的时候呢，表达的一种崇高无上的，他画了个星象图，实际上啊是个星象的事情啊。所以当时他就指的这个地是天地的主宰的意思。所以商周时期他用甲骨文写了以后去占卜啊，他是确实是问上帝啊，这个他要的这个东西啊，他这是个上帝啊，他是形容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研究啊，就是说中国人拜的上帝确实是跟那个是逻辑上是一个啊，但是中国人拜的上帝因为无言无语，没有赐下任何的字或者律法，所以每个朝代在想这个地的时候都按照统治者脑子里的想法去变异了啊。所以知道春秋时期是彻底变啊，孔子就不是鬼神啊，你不要问那个，就中国人从敬拜上帝转到人文的研究啊，所以中国人没有成熟的以人格建造，在因为圣经里建造了人啊，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在要建造一个完美人格的时候是拿具体的人来代替的啊，圣经是拿上帝的条文来代替的啊。我们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圣经里说要爱你的邻舍啊，要彼此相爱，这都有明文规定的啊，你就按这去做行了啊。中国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要弄一个简单的东西让你学啊，比方说孔融让梨啊，这叫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表征，对不对啊？那么再又讲到啊，项羽这种义士啊，不肯过江中啊，他就把这个人物表现给你看啊。直到今天啊，今天从大陆来的人都学过几个模范人物，比方说雷锋先生，对不对？雷锋同志他就是啊一个典范啊，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好人，不容易抽象的描绘，你就学这个人。因为中国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就是啊，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具体的人。那以色列历史上，他就是人是最坏的东西啊，不能学人啊。哪怕是摩西、大卫这样的人，他也有缺陷啊，所以神就赐个律法出来，你得别学那些东西。按我的话去做，说神的话成为塑造他们的啊，就是刚才写那个地啊，那边是个地字啊，你都不认识啊，那是甲骨文，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画成这边这个地字啊，是有它的源流的啊，就是到了汉朝以后，他把它啊这个改变了啊，那个地这个样子是一个星象图啊，那么我们再看到啊。后来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啊，五章一节啊，对吧？对。后来这个摩西跟亚伦的去跟法老啊去谈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让我的百姓出去，在旷野让我守节。你守什么节呢？你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守了几个节日，就是一个是逾越节，就是纪念埃及人的长子被杀，他们希伯来的人没有杀，就是用上帝用羊羔的血抹，羊的血抹在他门楣上，所以他就不击杀他们啊。那守这个节，前面一节啊，再往前看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神设立这个逾越节是纪念被拯救的一个特征啊。 后来耶稣在月节上的晚餐成了我们今天每个月守的圣餐啊，就守这个节是个纪念性的，因为得拯救蒙宝血的拯救，纪念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守这个节的时候，他规定这个节日要吃什么啊，怎么吃，吃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有严格的规定啊，不可违反啊，这叫守节啊。因为咱们中国春节的时候怎么守节啊，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很贫寒啊，那时候可能小孩子最盼望的是春节，因为那能吃的饺子啊，那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差不多就那么一次了，因为那时候买肉凭票的啊，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们不明白啊，在大陆这个没有粮票的年月并不太久啊，那么就盼望那一天给我做新衣服啊，因为布票也很少啊，所以物质非常匮乏，所以那个时候就等着，就是说春节的时候一定要穿得光鲜亮丽，再穷的家也要摆上一些啊有肉之类的东西吃啊，所以这个叫做守节。说今天说哎呀，天天吃饺子是不是天天过春节呢？啊，这个不一样的意义啊，天天可以买新衣服是不是天天过春节？可能现在的春节失去了往昔，但是今天我们过春节，我们也一样穿的啊，那个叫唐装是不是？啊，对，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个东西，就穿来以后啊，吃一顿啊，大家祝贺新年啊。当然，在这里的意义不如在昆啊。为什么现在说在这儿的年不如在中国有年味呢？就是因为这个守节的意义不一样了啊。所以在他那加上了宗教的啊信仰的元素以后，哎，我们知道在那一天里面穿着。吃喝都要得体啊！我有一次有一人请我去看音乐会，我就穿着便装去啊。今天我穿的这个我认为这是工作服哈，我们平时不这么穿啊。我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哎呀，都是穿西装的，那女士都穿长裙子啊，你说 dress 都是绅士淑女的打扮，因为我这个穿便装的在里边好像没穿衣服，很难受的啊，所以看看这个看那个啊，所以就是到一个场合里面去，你如果是穿着不合礼仪的话啊，那就不是一种敬虔啊，所以呢，神要求他这是一种情操，一种敬虔，一种尊重。啊，就你要传下去，你到这一天的时候守这个节的时候你要这样穿。所以今天我们守什么节，守就是守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的这个节啊，这是主复活的日子、啊、知道这是神的殿堂啊，我们也要严肃的对待啊。为什么这个一般啊主席是一起报告上关上手机啊，就说叫你肃静，不要去为别人向别人打搅啊，要穿戴整齐啊。今天可能这样的要求不在了啊，就是你只要是服侍的人穿着整齐就行了。我们教会的就是服侍的人穿着整齐就好了啊。那平常的啊会众啊没什么要求啊。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圣殿里的时候啊，来面见神。啊，咱不叫什么面见神，说是下礼拜一，啊，说你们去面见哈伯，你们穿什么衣服？啊，你不会穿随便的衣服啊，所以呢，我们就难得有这么一段敬虔肃静的机会啊，所以在守这个节的时候，今天的意义让大家要珍惜啊，难得有这么一段时间。啊，我们一个礼拜就这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长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一个神的面前肃静，啊，因为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所以守节在圣经里面出现过20次，其中18次就在旧约里面，另外一次在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他怎么讲的呢？啊，就是说守节的时候，你和儿女啊这些这个。你看最后一个哈、啊，就是要快乐啊！那守节的时候要快乐啊，所以今天守节的时候，今天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对，对不对？我们看到 今天守节的意义，你就想起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个守节要一天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神啊。你说有的人洗完礼以后不来教会啊，这个观念是很错的啊。他认为得救了啊就行了啊。那神叫你从那一天起开始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守节表明你的身份啊。我刚才讲的春节一样，你到春节的时候去过春节，那是华人的身份。到礼拜这天这一天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来教会里，那叫基督徒啊。尽管今天阿尔伯特省啊，原来20年前的时候礼拜天是不准上班的啊，所有的商店都不开门的，今天也开门了啊。世俗在给我们抢人啊，好一些的孩子的活动，足球赛啊什么都在这举行啊，有些家长陪着孩子去。所以今天我们也显示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礼拜天的时候也守节。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啊，虽然是失业啊，她原来是工程师，失业就在肉那打工啊。但是她就是打工的时候，她就跟老板说了啊，她说别的时间都可以安排，礼拜天上午不要安排我。我老板说哎，这礼拜天我最需要人呢，你为什么这个时候？那时候给你多点工资不行吗？他说那天我去教会敬拜。那老板马上知道了，哦，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失去了一些工作机会，但是老板反而为此尊敬他啊，说你能够守你的节，你一定能够为我做好啊。把他是 cashier 嘛啊，那时候他很信任他啊。今天现在啊，所以做了他那个 cashier 的一个小头目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在世俗面前哎，你干什么去，你不叫你跟我去玩，不，我今这个时候我上教会，不仅不能造成人家对你歧视啊，好几个见证都是这样，反而人家会因为你这是对你所信的是认真的，你守这个节表明你的身份啊。那么是这个叫他出来啊，出埃及的啊，这个第二个啊，这个守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啊，然而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就更有福气，是自己的福气，不仅表明你这个身份的象征，而且你自己从这得到福气啊。这是圣经给我们带来的啊，常常来礼拜天啊，心灵得到平静，然后你这一天得到充分的安息，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啊绝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啊，叫他出埃及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是守节，亮明他的身份啊，恢复他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侍奉啊，这容我的百姓去是为了什么？侍奉耶和华啊。你看，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若你不容他们去，我必用啊，后面就是实灾了啊。那侍奉是人与神啊，神与人建立关系或祝福的一个管道啊。那么我们都看到啊，我们在教会里必须服侍啊，在教会里必须服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要服侍，要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献上啊，作为活祭来献上。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啊，侍奉是以人建立一种关系啊，透过这个侍奉表达我们对这个神的一个啊忠心。然后在家里面啊，孩子怎么表达孝心啊，就不是说他能够给你买什么东西了啊，等到他在家里面，今天长大的时候，小孩子长大的时候，能够帮你哎刷碗了，能够照顾你的身体了，能知道父母年纪大了啊，给你啊买一个保健用品的时候，哎，你那个时候觉着孩子确实成熟了。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不多，只是看到我们有这个心啊，透过我们的服侍，他看到我们对神的一个敬啊，所以侍奉要作为活祭献上啊，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甘心情愿啊。那侍奉也特别是 要避免几个现象，要按你的兴趣来啊。特别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去服侍的时候是按兴趣，哎，我会唱歌，我可以去这个，我会弹琴啊，我喜欢做接待的工作啊，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啊，虽然按兴趣，要避免人都按兴趣，因为兴趣只能维持一时啊，因为在侍奉中你会遇到各种人啊。如果他不喜欢你的侍奉或者误解你的侍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靠支撑你侍奉的就不仅仅是兴趣了，兴趣是不能，兴趣是给你带来快乐的啊。假如这个事情不带快乐来了，反而是痛苦啊，往往就侍奉到一定程度上来的时候是痛苦啊，尤其是牧师啊，这侍奉到一定程度上不是快乐是痛苦，因为好些事情不能侍奉到一定深度上一定会碰到这个东西，仅仅靠兴趣是维持不下去的啊，所以这需要信仰啊，因为你信的那个神是谁啊。另外都要发现就是按心情啊，今天我心情好我今天来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来啊，我们跟那个人的关系好我就可以做，今天换了另一个人我就不跟他做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把神举起来啊，千万别把自己举起来啊。当人家说哎呀你讲这篇道很好的时候，你就感谢神啊，因为都你讲的是他的话。但是说你在弹琴你在带领诗班真的很好的时候，你说这是荣耀神，不是凸显自己啊。所以叫基督在我身上显为大，那这是一个啊侍奉的一个特征啊。第三，侍奉是爱与舍命啊。那爱可以理解，舍命怎么舍啊，就是说你能舍去一些事情，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因为那个姐妹在诗班里有侍奉的啊，所以她要舍去挣钱的机会，因为她先生也失业，两口子都失业状态下，这样一个挣钱的机会是难得的啊，人家跟她讲了礼拜天是要加班费的啊，但是要舍去这些事情，这就不是舍命了，就是舍去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如何去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走出来，让我们从埃及走出来，神要求我们两个，一个是守节，再一个侍奉。今天耶稣把我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要求我们还是这两条，第一你守节，每个礼拜天来守圣餐的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神；第二在这个聚会中你来侍奉神。所以今天如果你抓住了你信主这两个要点啊，你来守这个节来侍奉神，你就可以在侍奉的路上，在信仰的路上能够坚身一段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出埃及的历史虽然是以色列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你带他们出来拯救他们出来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守节，第二是为了侍奉。今天主将我们从旧人中啊，从罪人中拯救出来，要求我们的无非是也是这两点，让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敬虔的来守节，让我们在礼拜天或者其他的时候去用我们的爱来服侍主，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上帝。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